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湾出售3亿3000万美元的军备；美国跟韩国签署新自由贸易协定；美国2000亿关税落地了，北京为什么不见服软的迹象呢？中国将军李尚福遭到美国制裁，我们要看看李尚福遭到制裁以及各方的反应。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湾出售3亿3000万美元的军备。五角大楼说，出售的军备包括 F-16 战斗机和其他军用飞机的零部件，已经通报美国国会。军售的细节将由台湾跟美国公司最后敲定。五角大楼的防卫安全合作局一份声明说，向台湾的军售有助于实施美国外交政策和保护国家安全，改善台湾的安全及防卫能力，从而促进地区的政治稳定、军力平衡以及经济发展。台湾总统府星期二发表声明，感谢美国的支持，并将与美国继续在包括安全在内的多个领域合作。美国向台湾出售军备让中国不满。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称，对台湾的军售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侵犯中国主权。军事专家说，台湾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已经向中国偏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6月访问中国的时候说，北京致力于和平，但是国家领土寸步不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下午在纽约签署了重新修订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此前美韩领导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余举行了双边会谈。特朗普总统在和文在寅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为我们新的贸易协议感到十分激动，这是一项崭新的协议，不是对老版本的改写，我为美国感到高兴，我坚信这项协议对两国都好。特朗普总统称，这项协议的签署是贸易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大多数人都曾经认为这不会实现。文在寅总统称，重新修订自由贸易协议具有重大意义，说明韩国和美国的联盟扩展到经济领域，有关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不确定性消除，两国公司都能够在稳定的条件下做生意。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中的贸易争端。中国说，在他反制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行动中，美国出口商将受到损害，包括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的加征关税已经生效了。中国将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加征10%的关税。虽然关税不是原先中国所威胁的25%，但是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失去相当的价格竞争力。中国在2017年成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2016年2月到2018年5月期间，中国液化天然气的船货有将近14%卖给中国，可是在那之后呢，几乎很少有中国的购买。美国2016年开始大规模出口液化天然气，中国是第三大买家，仅在墨西哥和韩国之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表示，北京对美国的反制行动可能为其他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提供机会。中国接受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发出的谈判邀请之后，美国特朗普总统表示仍然将实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计划。中国随后取消了前往美国会谈的计划。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一发表的白皮书说，中国仍然愿意跟美国就贸易摩擦进行谈判，但是呢，必须在相互尊重平等的条件下，不能够接受拿枪顶着脑袋逼迫谈的条件。那么长期以来，中国官方一直是把美中经贸关系比作是两个大国关系的压舱石还有稳定器。可是自从今年三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华301调查报告出炉以来，美中贸易争端几度升级，并且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涉及所有美中贸易商品的全面贸易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呢，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还有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也是经济跟贸易专家史建道。下面呢，就是这篇专访的第三部分，谈美中关系的压舱石怎么了。
Chinese government's position, they have been very firm. They don't want to make.
在贸易谈判的立场上，中国目前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那就是中国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让步。如果这场贸易争端持续下去，如果中国像自己说的那样不做出任何让步，那么它的结局会是什么？
我完全理解中国政府不在美国压力下妥协的立场，这也是中国一贯立场，不仅限于这次贸易战。但美国要求中国让步，是因为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很差的贸易伙伴。如果中国不希望在压力下做出让步，那么就请应该在压力来之前做出让步。中国可以猜或者押宝美国的压力是不会持久的，也许中国猜对了，但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是占据上风的。如果特朗普总统决定把这场贸易战进行下去，不放松对北京的压力，那么美国是会赢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在金融方面依赖于美国，中国需要美元，而美国没有什么是必须依赖中国的，美国可以找到替代国家。我理解中国政府不在压力下妥协的立场，这是合理的。既然如此，中国早该在三年前就做出改变。我认为现在中国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会不会坚持下去，或许不会。但如果美国不修正目前的政策，中国最终会被迫做出妥协。但是美国也可能会在那之前就让步了，或者改变主意，它也可能被其他的问题扰乱计划。
如果这场贸易战变成一场持久战的话，一些外国企业可能会选择将生产搬出中国以规避高关税，有人将其解读为脱钩。他们的说法是，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的目的是让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您的见解是什么？
I use disengagement.I think it's the same thing, you know, same idea.
我的说法是，脱离是同一个概念。2002年，美中贸易额占美国 GDP 的比例是现在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就回到2002年的水平好了。我们不会在六个月内实现这个目标，因为那太唐突，也太具伤害性。我们可以慢慢来，先设定一个目标。我不认为特朗普总统会明确讲这个，或许是个隐晦的目标，也就是让美中贸易关系回到以前的水平。目前的美中贸易规模太大了，而中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贸易伙伴，不应该和美国拥有这么大的贸易量。我不认为美中贸易要完全终止。当然，中国对于要和美国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经贸关系也有自己的盘算，但我的确认为脱钩应该是美国最好的选项，除非中国修改自己的政策。
中国官方的说法是，美中的经贸格局基本盘没有改变，美国仍然在产业链的上游主导高科技领域和服务业，而中国基本上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您是否认为美中的经贸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是没有变化？
No, the big change, as I said, was when China joined the WTO. The relationship has changed.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国入世。从那之后，美中的经贸关系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一样了。有好有坏，但是美国并不满意。特朗普总统的贸易行动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而是钢铁，现在是汽车，并不是只针对中国。真正让美国不满意的是制造业。所以说，美中贸易关系仍以中国组装输送零件为主，这一点我赞成，但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我理解中国感到困惑，因为在2003年时，美国对这个关系没问题，2011年也没问题， 现在不行了。就好比中国可以用中国制造2025来提升自己的产业政策，美国也可以对美中经贸关系改变看法，这就是所发生的。
China can update its policies with Made in China 2025. The U.S. can change its min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and this is what has happened. The two sides can reach some sort.
您认为美中能否达成协议？美中还能否回到过去那样？中国一些人士的考量是，共和党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丢掉国会至少一个院，那会给特朗普总统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美国人不想和中国打贸易战。
这种观点是荒唐可笑的。民主党人在贸易问题上比共和党更反华，所以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美国的反华情绪会更高涨而不是减少。我不知道中国某些人的这种看法是从何而来，这是很奇怪的想法。或许是中国人认为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会像奥巴马总统那样，但其实不然。奥巴马2015年要求国会推动贸易促进授权时，几乎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民主党议员比共和党议员更反贸易，他们比奥巴马更反贸易。所以，如果中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中期选举民主党翻盘上，那是很不靠谱的。我倒觉得还不如寄希望于特朗普总统改主意。
您认为美中关系能否恢复到奥巴马执政时期，或者说美中关系能否转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No. Look, I think President Obama's administration and President
Bush's 不会，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承认他们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犯了错误。现在美国要想在短期内修正这些错误是非常困难的，而中国则感到非常不公平。华盛顿没有一个部门想要回到奥巴马时期，民主党不想，共和党也不想。美国商界在2007年和2008年是非常挺中国的，现在他们对中国支持有所减弱。美国的政治环境与10年前相比大相径庭，当然这不能都怪中国，但我的确认为我们是回不到过去了。没有一位参选总统的候选人会说，我希望回到2015年大家都相安无事的时代。民主党候选人不会，共和党候选人也不会。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焦点应该放在如何构建一个有助于与中国脱钩的关系，除非中国改变，要么我们就把这场贸易争端进行到底，只有这三个选项。
中国政府的一些高层人士希望华尔街能在这场贸易战中替中国说话，或者说是游说美国政府不要打贸易战，但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这是为什么？
金融危机让华尔街名声扫地，美国金融界的政治力量已大不如前，尽管他们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你去看一看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和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的情况，就会发现美国商界在促进授权法案上几乎没有出力，在 TPP 上毫无建树。如果特朗普政府就这么与中国僵持下去，与墨西哥斗下去，与欧盟斗下去，那么商界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但是如果特朗普的政策是与中国纠缠下去的同时宣布美墨达成协议，美欧达成协议，美国与菲律宾在谈自贸协议，那么美国商界就不会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另外一点就是，在过去10年里，不仅是外国企业，也包括一些本土企业在中国的预境越来越糟糕，企业界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那么坚定地维护美中关系了。而且商界对本届政府的影响力有限，我认为本届政府多变的主要原因是总统总是被其他事务干扰而分散精力。我认为到下次总统大选前，美国商界可能会更活跃一些，但前提是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所有的贸易伙伴都闹僵了。但如果到时候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谈成了，而美欧贸易又表现强劲，美国商界是不会为中国辩护的。我们注意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多年了。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on't defend China very hard. We've seen that for several years now.
We heard a lot of noise from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r the business doing.
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对中国其实有很多抱怨，比如市场准入问题、强迫技术转让问题等等。但为什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企业大多持反对意见呢？
因为情况不一样，中国的一个立场是，虽然中国对美国保持巨大贸易顺差，但美国的企业在中国的利润要远远高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利润。特朗普政府的回答是，我们不希望那些产品在中国生产，我们想要的是那些产品搬回美国生产，我们想让那些工作岗位回到美国。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期待与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的要求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华经营的美企希望能在中国自由竞争，但特朗普不在乎美国企业是否能在中国自由竞争，他希望的是美国企业把在中国的生产迁回美国，然后向中国出口。这就是为什么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的看法与白宫有如此大的差距。在华经营的美企希望得到更多的市场准入，特朗普则希望对美国的出口能有更好的市场准入，而不是在华的美国企业，这是截然不同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2000亿美元关税正式生效，美中贸易战进一步的升级。特朗普总统最终赢得这场贸易战，他感觉到是信心满满，认为中国的弹药已经不多了，深信他的老朋友习近平将在谈判桌上达成让他满意的协议。可是呢，北京却做出愤怒而强硬的反应，宣布取消原定本月底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表示中国绝对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低头。那么2000亿美元的关税落地，北京为什么还是不见妥协的迹象呢？特朗普希望把习近平逼到墙角，迫使他缴械投降的策略会不会奏效呢？即便是山穷水尽，中共会轻易的服软认输吗？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了专家跟学者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一位是历史学者，也是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谈到了特朗普总统步步紧逼，一方面敦促习近平回到谈判桌，另一方面威胁如果不妥协就更大的制裁还在后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逼迫对手谈判妥协的策略，是这样子的吗？对于这点呢，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基本同意这种看法，这是特朗普的一个策略，不过恐怕也不尽然，因为这件事是一个双边互动的问题，特朗普也可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你就像这次给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他现在提的是10%，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中国方面的反应让人满意，那就可能就到此为止。如果中方的反应不能让人接受，那么他接下来他就会把10%再提高到25%。所以他这个是互动的问题，很难说他一开始就是如此。他这里我们对特朗普的做法，一般来说外界确实很难准确的评估，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很另类的总统，他们过去没有从政的经历，所以你很难从他过去从政的经历中间去发现他的从政的做事的这个风格，所以对他的形势呢就比较难以准确的估测。那其实话说回来，我们怎么评估特朗普的意图，评估特朗普的策略，这事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怎么评估特朗普，怎么看待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假如中国政府也认为这个特朗普的做法就是要置人于死地，那么他们就会觉得你要让步也是白让，让步只会鼓励对方得寸进尺，所以他们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寸步不让。如果他们也认为特朗普的这是他的策略，那其实呢还是想达成一种谈判和妥协，那么他们也可能在下边和美国希望达成这个谈判和妥协。当然表面上呢他要表示他不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是在签订城下之盟，所以表面上还是会采取强硬的姿态，但是私下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接触，说不定哪一天双方就端出一份什么谈判协议出来了。那么这里我觉得可以看到呢，在中共内部是有分歧的，一派人认为那个特朗普的做法并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我们中国过去呢有些做法也确实不妥，也应该改正那么这么一来呢，他们就指望我们在中国在做出一定让步的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而另一派就认为呢特朗普的做法就是要置中国于死地，跟他们没什么不可让，所以就必须要强硬到底。当然这两派意见其实还包含了对国内事情的看法， 持同一派意见的人呢，也多半也认为中国的经济、中国的这个体制、经济体制确实本身就有问题，就值得改进。他们也希望借助于这个贸易战这个外部的压力，把它变成促进内部改革的一种动力。
嗯，
而另一派意见呢，就是对中国就在经济方面就更偏于保守。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恐怕是后一派人的意见在中共内部呢是占了上风。
嗯，
所以就会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种种做法就会采取不服软不让步的这么一种态度。
嗯，
另外就是怎么样来看特朗普这种以打求和、以紧逼求让步的策略呢？对此，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说：“
觉得这个是性格和经历使然。就是以前我也讲过，我说这个我们中国的这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和贵国的这个川普总统都是非常有个性。”所以两个有个性的人如果碰在一块儿又谈不拢，这个有可能就越谈越拧巴。那么这是一个性格上的冲突。再有一个呢，当然这背后是我以前也讲过，是这个是国力的冲突，还有呢是文化的冲突。
嗯，
这个暂且我们不去展开。但是现在从川普本身他的这个刚才吴先生也讲到，就川普本身没有从政经历，但是要指出的就是川普本身的这个从商的经历，使他在讨价还价的问题上，使他在这个叫板的问题上，他很有经验。
嗯，
所以现在这种做法呢，就是把这个形势推到一种是这个破裂的边缘，以此呢来施压对方。那么当然这个从中方来看，我觉得现在他们有高度的这个警惕和不安，就是说呢，他觉得川普不是仅仅是从这个商业利益上要我们屈服，他们要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嗯，
从而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那这个后者，最后这个政治结构这一点，是中共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共他要死保的就是中共的执政地位。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如果，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存在各自的理解又谈不拢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会长期的谈不拢。
嗯，
所以这个，但是现在你看呢，我今天注意到，就是这个今天中国的国务院发表了一个这个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
嗯，
以及这个同时也谈到中共的这个立场。那么他讲了很多，这个白皮书很长，我刚刚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我阅读了一下，我觉得中国以前为什么这么做有一种回应。
嗯，
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在强调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
嗯，
也就而且呢他显然是不想打这个贸易战。为什么呢？这个贸易战真的打，长期的打，对中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嗯，
这可能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所以呢现在中共的这个白皮书呢其实他这一个态势来看，虽然他有非常坚决这个回击的一面，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是期待要妥协。
嗯，
但是呢双方又不肯在这个各自的立场上，在实际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对，都希望对方让步。
嗯，
这种情况反正我觉得目前仍然还是一个僵局。那么就看谁的性格更强，谁手里的牌更充分。
嗯，
那么哪一方的实力能够拖得更久，可能那个最后赢家就是那一方。
好的，
当然这个赢也是一个不会是一个也是一个互有损伤的这么一个赢，我们再往下看吧。
那么谈到了有关于美中贸易之间的这种对比呢， 如何评估美中两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实力？美国一些鹰派人物非常乐观，像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就说中国的子弹已经不多了。还有以中国即将崩溃观点闻名的张家敦更认为美国不必寻求谈判，只需要继续的施压，中共就会缴械投降。那么怎么看美国这种乐观的情绪呢？对于这个问题，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我觉得这些看法啊过于乐观。这个纳瓦罗说的中国方面已经将近弹尽粮绝，这是有道理，因为他指的就是贸易战。你像第一个回合美国增加这个500亿，那中国方面也是对等报复，也搞了500亿。现在美国出了2000亿，那中国就没法对等报复再搞2000亿了，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总共拿去年为例才1300亿，那他怎么还得起呢？所以这个所谓弹尽粮绝就指这个意思。那美国还说下面还可能再加征2600亿，而你那时候中国呢，你看他原来一个500亿，现在一个600亿，1100亿，他一年只有1300亿，也就只剩下200亿可以加征了。而这200亿呢他不敢加征，因为有些美国商品中国是只能从美国那儿买，他从别地儿买不着。也就是而美国从中国买的商品理论上讲都是可以替换的，他不从你中国买可以从别的地方买着。所以我看这个一个是这个贸易逆差是相差这么大那自然美国这个手里牌更多。第二呢，他这个有美国他并不依赖于中国的商品，而中国对美国的某些商品是有依赖性，所以这两点都决定了在这场贸易战中间，那美国的实力就是确实相对大大的强过中国的实力。不过这要如果要从这儿就推论出那只要继续施高压，中国政府就会缴械投降，那我看就是未免乐观了啊。就像当年张家敦他出他的那本书《中国即将崩溃》，按说他书里提到中国经济的一些种种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他提出的统计数字也没有什么错误啊，但是呢并没有出现他预测的情况。那道理很简单，我觉得呢就是他高估了。因为单单一个国家单单是经济上的问题不可能自动的导致一个专制政权的崩溃，除非他能转化成能够激发出一种强大的政治的反对运动，政治反对力量。而张家敦的误区就在于他高估了在中国爆发这种大规模的政治反对运动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他低估了中国政府在镇压方面的这种残暴的这种那个可能性。因此呢这么一来呢，当然这和六四更有着直接的关系了。换言之在美中贸易战中美国毫无疑问处于上风，但是呢中国它由于是个专制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呢它应该还是有相当强的一种这个承受能力。所以是最后如果能单单施加压力就能够很轻易的解决中共的这个政权的问题，我想这种说法是过于乐观。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的观点则是完全的相反，官方的论点自不待言了。一些独立的民间学者呢也认为问题不会那么简单，像独立学者郑玉文在纽约的时报发表题为中共速朽论还有习近平无能论都是错误的。还有一位独立学者扎建国也表示，不要误判中国政府的承受力，不要以为美国一施压中国就会投降。那么怎么看他们的观点呢？对此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说，
邓先生的这篇文章呢我也拜读了。我呢有部分赞同也有部分不赞同。那么当然包括扎建国先生的这个观点我也一直比较了解，以前我们也有一些个私下沟通，最近他的微信已经被封了，现在好像他很难发声。但是我还注意到，就是刚刚就是邓玉文先生跟这个夏明教授在明镜有一场就是争论。那么这场争论当然也是各持己见。那么此前我也谈到过，就是何青莲女士他认为呢中国是就处于长期会处于一个 溃而不崩的状态。这种状态呢，他是2003年提出这个观点，他说可能要持续20年到30年，就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边界。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也认为就是中共不会很快崩溃，但是呢有可能就是中美的这个贸易战有可能成为这个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那么至于这个后续的效应会有多久，现在还不知道。那么但是呢，中共现在他们也在做出非常急速的部署和做出努力，就是要扩大自己的腾挪空间。比如他想开辟这个非洲市场，比如他想这个加紧的这个部署这个一带一路的市场。
嗯，
啊，这些呢都是他的腾挪空间。还有呢，就是他要已经开始对这个经济结构他自己在做调整。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我们注意到最近王岐山南下去调研一些科技企业，那显然这个也就是要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方案可能要做出一些补救。
嗯，
因为王岐山原来我们就谈过，我说他在华尔街的这些朋友现在这个朋友圈可能不管用。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川普在打贸易战之前已经把团队全换了，所以他认识的人现在说不上话，这个我早就说过。但是呢，你作为救火队长的他，可能现在他也在做另外一种部署。
嗯。
再有，我就注意到这个中国昨天啊，刚刚设了一个节，就是每年秋分要搞一个农民丰收节。也有媒体问我这怎么回事，我说现在中国现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这个粮食进口已经是依靠进口来维系，但是现在他们可能觉得粮食安全要出问题，特别是最近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大豆的战争，可能触发了中共想调整农业的这种想法。所以现在搞什么农民这个丰收节好像是一个很无聊的举动，但是居然上了政治局的会议，居然是由这个最高领导人亲自来谈。
嗯，
说明了现在可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在开始。虽然这些都是临时抱佛脚，但是呢你不能说他不再腾挪，而且呢中国的老百姓的承受力，就我一直讲，我说肯定中美贸易战的很多的后果中共会把它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现在这种转嫁其实已经开始了。这个现在央行的放水这个本身就说明问题，然后现在在搞现在在各地的地方债又可以搞了。
嗯，
这些地方债其实都是没有保障的东西，随时可能破产的东西，所以这方面饮鸩止渴的这些东西最后后果可能是老百姓来承受。
嗯，
但中国老百姓真的很能承受。这个所谓这个3年的大饥荒都没有人敢造反。当然现在信息时代可能不一样了，各种的维权现在也出来了。
嗯，
但是毕竟就也不要低，除了不要低估这个中共他在这方面的承受能力之外，也不要低估就是中共老百姓的这个忍耐力，对于这种中共的这种政权的忍耐程度。
嗯，
所以呢，这两者可能决定中共还想，继续的拖时间。
嗯，
起码现在要拖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后。
嗯，
然后他们再，想下一步，大体上我觉得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于美国施加的压力到底够不够大？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对此，胡平他说，外资走向是最显著的风向标。胡平说，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施加的压力已经很大，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只不过有些影响现在还不太明显，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充分的显示。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经济增长率在下跌，人民币汇率也在下跌， 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在下跌，还有这个股市，还有说股市还有都在下跌，那么这些都和贸易战有很直接的关系。再有一条就是外资撤离，外资撤离这件事儿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第一，当然因为外资本身就很重要。第二呢，外资它是自由的，是中国政府管不着的，所以它的动向就最能说明问题。不像别的问题，你比如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吧，但中国它可以政府可以控制。另外你说这个股市，中国政府也可以控制。你本土的资本觉得形势不好想转移，那中国政府也可以控制。所以那些东西呢，你看不清楚。可是外资是中国政府管不着的，所以外资的走向特别说明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外资撤离这件事情已经在大量的发生，而且有些正在策划。很多的我们知道过去呢，就是因为中国那个过去几十年间，由于中国的这个低成本，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外资。那而在现在，我这个尤其在贸易战中间，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对外的出口的这些企业，前100家中有70%都是外资，另外呢，前10名都是外资。因此，外资在这方面特别重要。过去他就这个受中国的低成本这个优势的吸引，那么现在你增加了关税，增加了对这个外出口的关税，那么这个外资就是用来这个搞出口的商品的这些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他们就发现这个成本就提高了，那么你在中国这么继续搞下去，就没钱可赚了，所以有的他就必须得转移，有的呢他不转移，他也会缩减它的规模，把它生产的一部分呢转移到东南亚的其他的一些厂家啊，这么一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因为这个一旦这个外资撤离了那它当然就不可避免的会这个降低这个就业率，会增加失业的人口。另外呢，你这个中国各方面生产毕竟是连在一块的，一些外资受到了影响，那么在生产链上的其他的本土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那如此等等。那我们产到外资呢，这个现在也有很多报道都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单单是从外资的走向，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贸易战已经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了。
关于中共的官员遭到了美国的制裁，那么到底这个打击面是不是会扩大呢？张立凡他说，
我觉得对国内经济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啊，那么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观感来看，我是听到很多叫好的声音。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就是应该，就是刚刚在和这些网友们谈的这个观点，就是应该精准打击中共的官员。那么当然这个李尚福中将正好就赶了头刀啊，被这个拿出来示众，这个示范的效果呢，我认为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个起到一个釜底抽薪的效果，因为它不仅震慑了这个中共的这个相关的重要的军事机构了，它特别是针对个人以及个人的账户和个人及其亲属在美国的财产，这个就厉害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些贪腐的官员，他们习惯于在，就是一个是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置业，然后呢，把大量的这个从国内偷到的这些民脂民膏转移出来，如同这个我们在以往这个所谓什么巴拿马文件、什么这个加勒比文件等等，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个信息，那么说明中国的很多权贵家族早已经做了这种沉船之前的安排，把这个西方国家作为他们的后路。但是这个如果川普这个政府他第一步先打了一个，那后续是不是还有，这个大家就要看那么当然这种打击可能对中共体制内的震动会比较大，就会造成体制内的这个混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官员他们的切身利益在这个川普政府的打击之下 可能要遭遇重大的威胁，可能会倾家荡产，这个东西是要了他们的命。
嗯，
这个因为你要说贸易制裁，说关税制裁，那可能他不会直接的遭受打击，但是具体到个人及其家属的这个财产，这个打击是非常直接的，
嗯，
而且呢是非常痛，所以这一点呢倒是确实是一个狠招，但是呢就要看这个打击面是不是还会继续扩大，
嗯，
这个我们咱们接着往下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大规模升级之际，一些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对特朗普总统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他们认为美国跟中国进行贸易战是正确的，而贸易战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也只是短暂的。那么有关于详细的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9月21号，美国保守派团体美国保守联盟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会展中心为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玛莎·布莱克本举行一场造势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美国保守联盟主席马特·施莱普和在美国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且基本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利益团体美国步枪协会的政治战略家和首席说客克里斯·考克斯均到场助阵。活动上，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布莱克本和副总统彭斯先后发言，两人均表示在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下，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政策正把美国带入一个繁荣期。
在副总统的帮助下，特朗普总统取得了很多成就。看一看过去20个月发生的，失业率创下了最低纪录，失业申请降至1968年以来的最低点，再看一看减税政策，这个政策正在田纳西州发挥作用。
Look at the tax cuts. They are working in Tennessee.
The truth is, because of the leadership.
正是由于你们所支持的这届领导层，由于特朗普总统的果断领导和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的坚定支持，美国经济欣欣向荣，工作岗位正在回来，信心在恢复。一句话，美国回来了，而这才是刚刚开始。
Getting started。
活动定于11点开始，但当天一大早就已经有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这些人有的是来自外州，需要驱车2-3个小时，他们大多是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记者在会场内采访了一些与会者，请他们谈一谈对特朗普总统的印象和对美中贸易战的看法。来自田纳西西部的退役老兵兰迪·佩斯认为
quote unquote war, I don't believe there is a trade war. There's a trade deficit, and we've had it.
我不认为我们在打贸易战，我们与中国有贸易逆差，这已经很多年了。我认为中国非常有意去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多年来一直得益于对我们的贸易顺差，但如果继续下去的话，这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很多人从中赚了很多钱。我认为特朗普深知这一点。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和中国这样规模的贸易伙伴有如此大的贸易逆差，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It's not serving the American public to have a trade deficit with a trading partner the size of China.
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特拉维斯·布莱恩表示，对中国强硬是特朗普一贯的谈判风格。
There is the other side to it, and this is part of the negotiation. Part of the negotiation.
有的人会的确受到贸易战的影响，这是不幸的。但事情有另一方面，这是谈判的一部分。既然是谈判，你就要有胆量放弃你想得到的而转身离开。如果你了解特朗普的决策过程的话，他的风格就是这样，会先开一个天价，但最后能够与对方达成妥协，生意就是这么谈的。总的来说，最终的结果会是积极的，但不会一蹴而就。
That's how business is done. And so overall, it's going to be positive, but the stuff doesn't happen overnight.
田纳西州林肯纪念大学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 约瑟夫·邓肯认为，
特朗普政府会审慎地应对和中国的贸易问题，相信最终他会做出有利于美国和田纳西州利益的决策。他说，是否会伤害经济仍有待观察。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仔细有策略地去对待。总统是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的，我对他和副总统能为田纳西州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案抱有信心。我们正朝着找到帮助中国和美国解决方案的方向前进。
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经济表现强劲，大多数选民在短期内不会感到美中贸易战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甘生，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两则跟美国政治有关的新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人卡瓦诺否认有关他性行为不当的指称，并且表示不会放弃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资格。卡瓦诺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电视采访的时候呢，谈到了有关受到的指称。他说，我从来没有性侵犯过任何人，高中时期没有，从来没有过。卡瓦诺说，他不会让不实指称逼迫他放弃接受提名，将会坚持到底。他呼吁能有一个公正的程序，让他能为自己的操守辩护，洗清他的名声。卡瓦诺定于星期四参加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还有指称卡瓦诺对他有性侵犯行为的福特女士。福特说，1982年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在一个聚会上受到了卡瓦诺的性侵犯。卡瓦诺的妻子阿什利在星期一的福克斯电视采访当中坐在丈夫身边，她说，提名程序对他们一家人来讲非常艰难，归根到底，他们信念强大，知道他们走的路是正确的。卡瓦诺接受电视采访一天前有收到新的性行为不当的指称。纽约客杂志星期天报道，两名美国参议员正在调查一项卡瓦诺在耶鲁大学1983年到1984年学年当中的一个学生宿舍聚会上裸露下身的指称。调查一名女性的指称，那么这个女士叫做拉米雷斯，她说她在耶鲁大学那个时候的一个学生宿舍聚会上，卡瓦诺在她面前裸露身体。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纽约说，新的指称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那么11月国会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美国众议院有可能首次迎来两位女性穆斯林议员，这两位候选人有可能象征美国国会在一个宗教和民族构成不断变化的国家中焕然一新的面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的报道。
从密歇根州开始，到明尼苏达，伊尔汉·奥马尔和拉斯达·特拉比都不曾想到他们最终会来到华盛顿。这场胜利不仅意味着获得国会席位，而且传达了更强大的信息。这两个州的初选选民在八月份传达了这样的信息，那就是一个穆斯林妇女有可能成为国会众议员，即使是在伊斯兰教面对更多敌意的时候。我的一位竞选经理离开了一个非营利组织，有位女士对她的离开深表遗憾，而戴安娜说，哦，别担心我，我会为第一位密歇根州议会的穆斯林女议员工作，我非常兴奋。那位女士说，他们在我们的政府里工作，
看到这些女性有可能入选美国国会，这将是美国的新篇章。
阿尔文·蒂勒里说，虽然两位女性的选举胜利在他们所代表的自由选区中并不令人惊讶，但他们是新移民的一部分。穆斯林仅占美国人口1%，但它是地球上发展最迅速的宗教。皮尤研究中心显示，到2040年，伊斯兰教将成为美国第二大宗教。奥马尔和特拉比代表了这一人口不断变化的群体的新面貌。
这是典型的美国故事，这是爱尔兰移民、意大利移民和波兰移民的故事，它只是在不同种族和宗教相互交融后呈现了出来，这就是美国人应该关注的事情。
特拉比是巴勒斯坦移民的后代，他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出生长大。 奥马尔生于索马里，随后逃往肯尼亚的难民营，最终成了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索马里大社区。虽然他们都来自饱受战争影响的家庭，从政之路也因为宗教坎坷不平，但他们代表民主党的进步派。民主党希望再接再厉，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特拉比没有竞争对手，而奥马尔面临来自共和党挑战者的反对，但他有可能获胜。但蒂勒里表示，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赢得选举，而是要使自己符合选民和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期望。
So there will be in essence a greater burden on them.
因为身份原因，他们本质上会有更多的负担，而且他们还象征着历史的演变。他们将会有很多不同的方面，要符合人们对新国会议员的更大期望。
国会在中期选举后将面临边境安全、移民问题和选举诚信等许多棘手问题。特拉比和奥马尔都希望自己成为明年一月就职的新国会成员，在这些问题上发挥影响力。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将军李尚福遭到美国制裁，美方宣布制裁解放军备部、军装备部以及其部长李尚福，因为违反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法。中方则高调反击，停止海军司令访美，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并且指责美方对中方实行国内法。李尚福是第一位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将军，美方的举动受到了普遍的关注。那么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呢，记者海涛就要谈到了李尚福遭到制裁还有各方的反应。
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主播。
这个李尚福中将，他是解放军总装备部的部长啊。那么总装备部做了什么事让美国政府啊做这样严厉的这个制裁呢？
他是上个周末吧，这个美国国务院公布了这么一个通告。这个通告呢，就是指出了这个美国在2017年通过了一个制裁敌方的这个法律。那么根据这个法律呢，美国这次呢又增加了30多个单位和个人，我其中包括这30多个单位和个人呢，基本上都是俄罗斯方面的。那么中国方面呢，有这个就是中国军委中央军委装备及发展部部长李尚福中将。
嗯，
那么确切的讲，是美方指控的是中方的一个单位和一个个人，他英文当中他都是用的 persons， 都是，但是实际上这个指的这个 person 人，他就原文指出可以是某个单位，也可以是某个个人。在中国这次就是特别是针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和发展部的部长，装备和发展部部还有部长李尚福中将，就是主要是针对他们两个。
好的，那制裁的这个道理和依据是什么呢？中国方面指责美国说你是长臂管辖，用国内法来解决国际问题。
对，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美国有没有这个制裁的根据和制裁的这个道理呢？
我们先说它制裁的内容是什么。
嗯，
就根据这个制裁呢，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通告提到的这些单位和个人呢，都不得和美国做任何方面的生意，美国不给他们这个进出口许可，不得和在美国的金融架构下使用美国的金融机构来，比方说转账了、查账了、存钱了，这些东西都不可以。你想进入美国，对不起，不给你签证等等。你在这些官员、这些单位和这个人员在美国的资产和在美国控制地方的资产都受到冻结等等这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说这不是发表了很多社评啊，中国国防部也发这个发言人也抨击美国，强烈谴责美国，外交部也强烈谴责美国。他们主要是说什么？他们说你是根据2017年通过的一个美国的国内法来管理中国的事情。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内法呢，它是一个针对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2016年干扰美国大选它制定的一个国内法。同时呢，美国很多国内法呢它是有国际效用的，比方说针对这个台湾的台湾关系法等等这些东西，它不光是在美国国内法，它实际上有国际上的一些法理和依据在里头。那么美国按照这个法呢来对这个和俄罗斯进行军备交易的 方面来进行惩罚，是它有它的这个国际法的原因和道理在里头。那对中国方面呢，因为中国军委的装备部，他们从俄罗斯采购了比较先进的苏-35战斗机和S400 这个地对空导弹、防空导弹这个体系，而这两点呢，都是这个美国要严格限制这个俄方这个出口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报复、反制俄方对美国这个大选的这个干预。
那么美方制裁这个中方的高官，有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个中国方面又是怎么反应的？美国方面又怎么反应？
严格的来说呢，制裁中国军方的高官，李尚福中将是第一人。那么以前呢，他们说也制裁了一个什么朝阳区的，就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公安局长，因为什么反人权的，就是等等。那个不应该算是中国军方高官，应该算是中国一个比较高的官员。那么在此之前，四年前，美方制裁了中国上海的一个军事单位、秘密单位1988部队的这个5名解放军官员，指控他们是中国的黑客，窃取了美国大公司的这个商业机密。那么这是几次有名有姓的这个针对中方的这个军方的这个指控。那么以前呢，也有对中国的军方的公司，比方说长城工业公司，这都是军方的公司，还有北方工业公司，由于他们这个和伊朗和朝鲜的交易都是武器交易，引起美方的制裁，这都是有过。但是无论如何，从哪个方面来讲，李尚福中将受到的制裁是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受到美方制裁的中国军方最高领导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秋节前夕，香港民主派团体要求中共释放被押的意见人士。面对中国严厉的宗教打压，抗议者警告梵蒂冈不要被中共欺骗。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9月23日，中秋节前夕，香港智联会等团体游行前往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门前，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在押的意见人士。抗议者举着写有秦永敏、胡石根、陈曦、刘贤斌、黄琦、王全章、甄江华等人的政治经历看板和印有他们头像的月饼，呼喊着口号来到中联办门前。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等先后发言。现场散发的新闻稿说，因各种政治罪名满头白发的秦永敏2018年65岁高龄的时候又被判刑13年，刘贤斌人生一半几乎在狱中度过。中国的人权状况还包括严重的宗教打压。针对梵蒂冈同中国刚就主教任命达成临时协议，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觉得呢，在各方面的打压都是非常严重的。你看，你说宗教问题啊，在新疆啊，哈，超过100万人被关起来，我们也希望梵蒂冈要小心啊，不要被中共欺骗。我们香港的陈瑞坤书记也是不赞成他们这样做的啊。
陈瑞军日前表示，中梵签署任命主教的协议对整个教会都是悲剧，签署临时协议又不公开细节，难令教徒信服，做法丑陋。刘慧卿呼吁梵蒂冈到最高国际讲坛联合国表达对中国人权的关注。
所以呢，我也希望啊，天主教教徒呀，可以跑到联合国，就这个中国的人权的那个审理的过程，他们也去发声。所以下个月我跟何俊仁也一块去联合国，我们在用各方面的途径，代表不能发声的中国人发声。我们也代表香港了，香港情况也是非常麻烦啊，所以啊，我们香港可能很快也没有自由啊。我们呢希望支持内地，还要支持香港。
今天正值星期天，有香港教会教友对记者表示，应该给梵蒂冈机会，毕竟中梵可以进行接触和谈判了。这就像当初美中从不接触到接触一样，这是历史性的进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位听众，我们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见。